一起为今天的聚会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日子，一起聚集在一起来赞美你，用我们的诗歌赞美你，用我们的心灵来赞美你，使我们能够看到你在我们中间的作为，看到你的荣美，也看到你在创世天所做的拣选，使我们真知道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乃是因为你的大爱，乃是因为你的拣选，使我们可以合称你为我们的父，我们称为你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福分。使我们来到这里来思想你的爱，使我们这里来回想我们过去所犯的过犯，因为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我们的罪。当我们经常有在活在罪中，沉溺在罪中，神啊，求你此时来使我们都能够反省我们自己，省察我们自己，使我们能够守节心清，使我们能够回转过来，使我们都能够归向真理，归向主你自己，保守我们每个兄弟姐妹。我们今天也特别高兴，因为是开学的第一个周日，我们也看到很多好久没有见到的面孔又来了，重新聚集在一起，是何等大的喜乐，是我们再一次的回归到主你自己的面前，是我们再一次的团聚。我们也感谢神，是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特殊的时节，就是我们的暑假。我们过了暑假以后，我们教会的各项工作都开始逐步的恢复正常。我们也是更多的把荣耀归给主你自己，使我们有更多的信心，更多的力量来服侍主你自己。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力量从神而来，求你加我们每个人的力量，也就这我们的力量从神你自己的话语中来。所以我们来到这里，用我们用心来听你自己的话语，我们用心来存记在你的话语里，使我们将你的话语当成我们生命的粮食。我们今天也特别为我们的教员讲员张富拉弟兄祷告，神与他同在，神看过他，保守他，加他力量。我们知道他最近也有很多的事情，因为学校开学，但是我们知道每当他站在讲台上的时候，充满你的能力，他的能力从你而来。我们今天主特别讲的是教会的管教，因为我们知道在当今的社会，我们人都活在罪恶当中，我们的社会的道德标准不断的败坏，不断的下降，就因为我们在面对罪的时候，我们躲闪，我们没有勇敢的去抵挡罪，所以我们的道德标准会越来越堕落。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是一样，但是我们教会当中，我们一直的强调我们对罪的管教，我们也通过这样的管教，看了神你在我们中间的作为，看了你神你真是爱我们的，因为只有真正属你的儿女才管教。我们知道每次我们看到这样的管教，不管是对我们自己，还是对我们身边的兄弟姐妹，我们都一同看到神你的作为，一同看到神你的对罪的恨恶。我们也记得今天张老师在我们中间的传讲，使我们更加的清楚看到罪在我们中间的可怕。你是如此的恨恶罪，但是你也如此的爱我们，你愿意挽回我们每一个人。主也特别的为我们张富大弟兄同在，他所说的话语都能够将我们能够认清到我们自己，看清神你自己的话语。还有今天我们组织觉得，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组织学校，同样求你与我们的孩子们同在，看我们教会的次序，因为我们今天聚会没有那个麦克风，我们是在用我们这个嗓门来说话，所以求你亲自看过我们今天聚会的次序，使我们能够更加的安静，使我们能更加的聆听到自己的话语，祝福我们看过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将你的都能够听到从你而来的旨意，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你名求。好，弟兄姐妹请坐。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
人子来了，为了拯救世上的人。
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
我想我想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
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只上一个。
他若不愿意永和随你，你就去向神会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
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我实在告诉你们，把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
Thank you. 建造教会啊、那么呢我们在讲到建造教会里边呢，我们已经讲完了前边的五章，现在正在讲第六章，在讲第六章。所以呢我们第一章讲到建造教会，讲到第一章是讲教会的意义，讲到教会的意义。第二章呢我们讲到教会建立的过程，从创始以前一直到现在，站在建造他的教会上有他奇妙的预旨，也有他奇妙的这样的一个带领的一个过程。当然将来神也会什么来结束在地上的教会的历史，这是一个整个教会的建立一个过程。那么呢我们第三章呢我们讲到了教会的使命与特征。我们说教会有三个使命，有三个大的特征，这个我们已经在第三章。第四章我们讲的地方教会的建立。我们说教会我们要有两个平衡，一个有普世教会，就是从永恒的角度宏观的讲永恒教会的这些特点。然后呢我们到第五章开始讲什么第四章讲地方教会的建立，就透过这个具体的地方教会的委身来表达你对上帝的一个信靠，以及对整个教会在一个地方教会里面具体的你被看顾被喂养，你也对地方教会有你的责任，有你要积极参与你所委身的地方教会的这个责任和使命。然后呢紧接着我们讲到了，我们跟大家讲第六章啊，然后呢我们一直在讲，我们最近在讲第六章，这个呢讲到接纳的原则，讲到教会接纳的原则。那么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说一定是门得救的什么幸福，这个我们已经讲完了。那么这里面讲到了这些基本的层次，这个我们看到了，你要满足这六个条件，就刚刚大家注意，今天又是掰饼的时间啊，就是到掰饼的时候。所以呢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门，是确认你是一个门得救的幸福，你就可以领受主的饼和杯。那么这里把那个上帝当这个预定拣选在创始以前的拣选，第二方面呢是圣灵的什么重生你，很清楚圣灵重生了你，然后呢信徒在认罪什么悔改。一个真正被圣灵重生的人，他就会认罪悔改，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愿意悔改上帝的面前，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为自己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以及然后呢愿意遵循上帝的旨意而活，追求过圣洁生活。这个不是说单纯那个是得救的条件，不是，还是说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必然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表现。所以为什么耶稣讲听见我的话又去遵行的人，看到没有，就耶稣在分别那两种，一种是真心，一种假心。根据什么呢？大家都说信，但怎么知道你是真心和假心呢？真的是你听见主的话又去什么遵行的人。所以耶稣讲了，是在磐石上。第二种呢，听了主的话却不去什么遵行的人，这个是把根基放在什么沙土上，这个不是真性情，是来自，这就是说我们就是来自一种人本的一种自己选择信仰、自己觉知信仰的那种信仰，有时候要大打折扣，来检验你的信心可能是虚假的，是虚假的。所以我们要明白啊、这个，然后呢，第六，当然愿意受洗归入什么地方教会。所以呢，这次今天聚会完之后，请那些已经信主的、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去跟或者陆家弟兄啊，或者跟他们，或者跟谢弟兄报名啊、我们国庆节要安排洗礼，要有洗礼的这个过程，这个圣礼。所以呢，所以要受洗归入地方教会。这是我们这个基督徒应该尽的本分啊。然后我们讲到什么教会接纳的原则是不正确的合一。我跟你讲，很多教会不正确，为什么？是混合。然后呢还有呢不正确，为什么？统一，这都不是我们追求的，这个是不正确的合一。然后呢正确的合一是什么呢？是以弗所书里边，以弗所书里边所讲的七个一，叫一身一灵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 所以在这七个一里面还表达了教会的真正的合一，这种合一是合乎圣经教导的合一，也就在圣灵里的合一。在圣灵里表达了我们在七个方面是彼此合一的，所以我们不可以分门别类，我们也不可以什么有什么错谬的灵，对吧？我们指望不是吗？很多人的信耶稣，如果你信耶稣说我一生的指望只在今生，那你的信仰跟我们一不一样？一定不一样。保罗说什么？如果你信耶稣只在今生有指望，比不信的人还什么还可怜。所以一个基督徒他的真正的指望不在今生，如果你把你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今生，你的信仰一定有问题，你的信仰是不正确的，不是我们一个指望，那一个主，大家要明白。很多人都说，包括天主教也好，包括其他也是说也相信耶稣，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大家我相信的意义内涵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一信就更不用说了啊！大家知道，慢慢你的信仰越走越窄，你发现同样的说信耶稣，确实会有不同的信，甚至那个鬼魔也信，就是什么战惊，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些不见得那么对立的一些虚假的信心，虚假的信心。我们犹大在没卖主之前，他信不信啊？他也信啊，表面也信啊，甚至他也双分给别人，甚至让别人嘛都信了。所以这个信心需要检验。还有在一洗，我们要明白，这就是为什么以前教会在教会上有一次他们被重洗派，很厉害的逼迫，很厉害的逼迫。所以呢，但是呢，这个重洗派是不是真错的？当然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他知道我们的洗礼，如果你不是奔圣父、圣子、圣灵的圣灵圣灵实习，可能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呢，也有洗礼。还有呢，比如说在教会里面，这一点就是说应该洗，到底做不做洗礼，对吧？应该洗，这个洗礼确定有没有？所以这个都是在圣经里面要去确认的。还有一神，我们是独一的神。好，这个是我们这里的合一。我们教会接纳的原则是我们讲不接纳的情况。好，我们有。当然我们要避免一些错误的不接纳，就是把一些本来是弟兄姐妹本来应该接纳的你不接纳，这个就应该了，是吧？就以带领的人分，这是不对的。教会什么不应该以某个人说某某某带领的教会，其实这个是不准确的。当然有时候你是什么教会，这个教会的带领者是谁可以这样说，但是不能在教会的名称上面冠以谁带领的什么什么教会，这是错误的。好，我们让这些不应该以带领的人来分。第二呢，不是以属基督的来分，为什么呢？因为你属基督的，别人属哪个属什么的，所以我们不会可以，我们都是属基督的，以道理的见解不同来分，这也不应该，就不应该在那些什么，不应该在那些不关乎重要真理，不关乎这些原则性的问题，我们不应该去分。好，以属灵观点来分，大家注意了，这个肯定非常错误的啊！很多的教会是什么概念呢？哎，说这些人比较软弱，我们不理他们，或者说那些人太厉害了，太刚强了，我们也什么叫什么自惭形秽，我们叫敬而什么远之，这都不对。教会什么呢？只要是门徒的信徒，可能有刚强的，可能有软弱的。可能有一段时间他的信心很强，有一些弟兄姐妹在这段时间信心很软弱，这个都不可以因为这个把它分别出来。只要是神的儿子都是神的子民。这个呢，旧约里面一个很有典型的例子叫罗德，对不对？罗德好像他这个信心什么他那边很软弱，好像呢有点问题，但在彼得书信里面还是强调罗德是一个什么义人，所以还是没有把它区别出来，因为他也是一个神所拣选的人，所以呢不该以属灵观点，所以教会就应该什么让不同的挂属灵观点的人能够在一起彼此的接纳，彼此的扶持，这才真正显出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能够明白，好，以种族、国籍或者阶级来划分，这是不应该的。所以我们说，你团契可以有不同的团契，但是你不能说什么呢？说商人教会。说青年教会或者大学生教会，这个都是不准确的。教会是应该能够接纳不同身份、不同国籍、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不同 什么？那个年龄段这些人，所以呢，我们要不应该要保存这些的，好，朋友明白？那么接纳的不接纳的正确理由是什么呢？好，现在最终的幸福还是跟我一样的，这个应该让教会会要具体的去面对，要管教。这个今天我们要带出这个关于教会的管教。当然，并不是一犯罪就不接纳他，不是这样的啊。一个幸福犯罪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要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处理，怎么去？现在最终的幸福还一直不会改的。我们要一个，还有呢，约过基督教训的，就那些传讲一些跟圣经是违背的，甚至是跟圣经的重要的教义性的真理去对立的，我们要不接纳他。所以以前我记得我们教有几批人来过啊，来过我们教会，来为了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传异端的，那都是我就是我找他谈话中呢，就劝他不可以再来。如果你来想分辨你所教的对不对，你可以来听到，然后呢，聚会完你不可以跟别人交通，你可以找我，你可以找我来交通。如果我看到你再跟我们教会的其他弟兄姐妹随便去交通，而不是来寻求真理的心，想传扬你所传的这个我们认为的异端的道理，你绝对不可以再来。你明白概念吗？就停止，甚至说你是不受欢迎的。我不是拒绝你这个人，我是拒绝你所传的什么错谬的道理，会迷惑很多。哎，那不怕吗？那有人会说呢，哎呀，这个真理神会让他站得住的，弟兄姐妹自己判断就好了。这个不对的，为什么呢？可能你能判断，但是有些弟兄姐妹是什么？是初信的，或者是慕道的，知道吗？或者是圣经里面说的，确实很多弟兄姐妹什么，是现在小孩子还不能分辨什么左右手的。那么为什么不支持孩子在十八岁之前跟父母分开呢？也是这个原因嘛，因为十八岁之前他没有形成他什么正确的他的信仰，还没有形成建立他正确的信仰的根基，所以他可能会被错误的东西所吸引，知道吗？特别是你知道吗？尤其在信仰上是特别容易，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异端的道理都是跟什么？跟那些成功神学啊，跟那些心理学的这个帮助啊，可以给你带来美好的感觉，给你带来给你一个美好的运，给你一个很好的蓝图，这个比较吸引人，知道吗？因为我们的肉身在不断的堕落，不断的衰老，这个世界的道德是越来越退化，所以。这就为什么，知道吗？为什么大家在拍电影拍那些什么贴小说，本来跟什么跟那种情欲戏是没有关系的，但他为了吸引这个他的观众，吸引这卖这个书的销量，他为什么有意无意要加一些不应该有的那些内容在里面呢？为什么他说不加就没有市场？这就证明什么呢？这个世界人的肉体啊，它是败坏的，知道吗？好的东西他学不容易学到的，坏的东西呢，你很容易，它就迎合你的肉体，一拍即合，就同流合污了。所以这个异端也是这样的，所以对人是非常致命的一些打击，对一些人的生命是有产生很大的破坏。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为什么要保护你的羊群？作为一个教会的带领者，你有责任保护你教会的羊群。所以这些约过基督的教训。不但我们任何一个，特别是平时里面这个姐妹，只要你分辨出来，如果陌生人来到我们教会，如果你听到他冒险道理，真的明显是跟我们教会的教导是很背逆的，你不但要自己分辨，而且你一定要什么，马上告诉教会的同工，需要找这样的人来谈话。可能你判断不一定是北不是北，这觉得没有关系，我们就会透过或者你让他，然后或者让同工来找他谈话，来做个基本的判断。如果真的是异端的，那我们劝他一两次之后不听，就要把他请他离开教会，叫你的如果再厉害还要来，就把他赶出教会了，这就很重要的。好，那么在这个管教里面呢，我们插入上个礼拜给插入了呢，还有关于谦卑。为什么呢？因为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它是一个整体的，我特别喜欢那种圣经，有时候一讲你就觉得去头去尾都觉得很遗憾。那马太福音十八章呢，关于什么呢？就说首先我很简单的例子，你不要去做绊倒人的人。什么概念呢？就说你做一个基督徒，尽量不要去犯罪得罪神，不要去犯罪得罪你的弟兄姐妹， 针对你的家人，针对你的邻舍，针对你的朋友，因为你自己犯罪得罪人，那你需要悔改，你需要悔改。首先训练呢，自己不要，我们这个叫做靠主过得胜的生活，靠着主的道成圣。首先不要做一个绊倒人的人，这个还要做到不绊倒人的人，你必须要注意什么品格呢？必须培养谦卑的品格。为什么？这个刚才我们讲了，骄傲是败坏之先，怀疑在跌倒之前。我们基督徒所有的人为什么会犯罪？无论信不信主，其实都一样。只要你追求犯罪的生活，一定是骄傲的。因为啥？因为你不以神的道，不以神的原则，不以神的心意为你的心意，你要走自己的路，偏行己路，这就是骄傲。所以呢，第二个要注意假冒，假冒，假冒是跟谦卑的这就对立，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基督徒也会犯错误，在教会里边，不是说弟兄姐妹在教会就不会犯罪，会犯罪，但是犯罪了。要敢于承认自己的什么罪？为什么？因为我们都会犯罪。我觉得耶稣基督他最伟大的拯救不是什么，不说我拯救你一次两次，我赦免你的罪三次，我赦免你不信主前所有的罪，甚至信主之后我还赦免你七次的罪。如果你还不悔改又犯罪，那我就再也不拯救你了。耶稣从来不是这样，耶稣是以永远的爱完全的接纳来接纳我们的，他不是有条件。所以呢，如果你真的犯了罪，没有关系，就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的认罪吗？悔改，相信耶稣基督赦免你的罪，不要假冒，这个是我们要明白的。还有呢，自我贬低，就是过分的自我贬低，还是骄傲。为什么呢？因为你把目光也放在你自己身上，所以你顺利的时候你骄傲无比，你这时候很。漏洞百出的时候，很不顺的时候，你就会什么？就自我贬低，这个也不行。有时候我们自己，我常常也会犯这个错误啊。就说一，特别自我绝望的时候，会把自己批得一塌糊涂。所以这个主说，这也是骄傲，就是骄傲的另一面，就是自我否定。因为上帝造你，上帝拣拣选了你，一定上帝看重你，上帝一定什么看你为他的。协助，所以当你否定自己的时候，就是否定上帝在你上面什么工作？难道上帝错了吗？我们能够明白自我贬低。好，让我们看到天天这就是尊主为大，卑微自己，顺服神的什么旨意，然后呢追求过圣洁生活，容许认罪他为妙。做了该做的，还认为自己没有做好。这是谈上的一个好，下面的什么？不轻杠，不离弃任何一位犯罪跌倒的弟兄姊妹，反倒靠主极力挽回。这就是带出了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今天读的第十节到三十五节的经文。这是什么概念呢？谦卑是什么概念？谦卑是说我首先要靠着主得胜，靠着主来容神一人，我靠着神来过一个荣耀神、遵从神的名的生活。我能够爱我身边的弟兄姐妹，我能够，我哪怕我得罪了我的弟兄姐妹，我敢于跟神认罪，跟你得罪的人去认罪悔改，这是非常好的品格。人内向外向没关系的，我总是告诉大家，内向的性格有内向性格的好处，也有内向性格的坏处；外向性格的人有外向性格的好处，也有外向性格的他的，听见吗？那些不理想的地方，一些劣势，没有关系，上帝看都宝贵，因为没有完全的人。只不过在中国文化里面呢，会为什么呢？可能外向的，比如这些人可能容易得罪人，可能容易被人看为是糟糕的人，其实这都是误解，都是误解了。只不过呢，有的人把里面的话不说出来，有的人愿意很绝对的说出来，就是说出来的人好像会觉得。容易把你的缺点暴露无遗，对不对？其实这个没有关系的，上帝看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要感谢。那么就让不同个性的在一起，才能够彼此的学习磨合，彼此的建造。所以我们不要单纯只根据一个人的性格的这个表现来喜欢，更喜欢一个那样的老好人。中国话里面是最喜欢老好人的，你知道吗？好坏不说，我国不讲， 哦，在我们大家，好，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是不对的。所以基督徒来说，一定要，因为你不是完全，要你身边的人肯定不是完全的人，整天挑毛病，整天挑对方的错，那日子也没法过。整天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团和气，那也不可能的，一定有问题。所以呢，我们要明白什么呢？我们今天我们要带出什么概念呢？就你不要绊倒人，反过来你也不要被人绊倒。就当别人针对你的时候，你必须怎么做？这个需要谦卑。如果你不谦卑很麻烦。不谦卑是什么概念呢？你得罪我了，我报复你，这是我们的人的第一反应，对不对？你得罪我了，我报复你，我可以找很多理由，我有我的犯罪来找理由。我犯罪是因为你这罪来我的，因为你骂我了，所以我就打你了，因为你刺激我了，可能我发脾气了，可能我们很容易就这样找原因。这是常常第一反应。还有第二个反应，这是外向的人啊，说你骂我，我骂你，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五拳，这就这可能是外向的人比较正常的表现。那些人什么表现呢？另外一种骄傲，你的弟兄得罪你了，你的配偶得罪你了，你的孩子得罪你了，哎呀，最好不说了，叫凝视息人，叫息事宁人，对不对啊？息事宁人，息事宁人，什么概念呢？哎呀，他得罪我了，得罪我呢，一说就闹不对，一说更糟糕，干脆怎么样呢？不说了，好不好？不说什么叫忍，中国话叫忍气吞声，对不对？这个好不好？这也是叫，这是叫，为什么呢？第一，从上帝的原则里面，你不负责任。怎么不负责任？刚刚在耶稣讲的，接着呢，他就讲到什么呢？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是在天上尝见我天父的面。然后他就讲了一百只羊的这个比喻，里面说一百只羊里面走丢了一只，你看你看哪一个？你看过那个看到那个九十九只没有跌倒的没走迷路的羊呢，还是去看到那个走迷的羊？去负责哪一个？你看到没有，很奇怪哦，耶稣说，哎，我一百只羊，我一百只羊，结果走丢一个，我应该再顾哪一个？走丢一个算什么？一个就丢了呗，一个就当然我要照顾什么？九十九个更重要，我找那一个，那九十九只再没有，那不麻烦了，对不对？一般的情况什么？处理办法什么呢？顾全大局嘛，顾全大局是什么呢？我拔起一九十九只。我要看中这九十九只，那个丢了，特别在中国文化里面就更糟糕了，叫优胜什么劣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就害人了啊，害死人，做什么都是精英的培养，或者什么那个领袖的培养，根本不在乎那些什么普通的，怪不得在中国教育里面是什么排名次，一排什么前十名、前二十名，重点是培养这个。以前我在高中时候。我是很典型的，我这个人性格是比较鲜明的，所以我有一次考试考全年级全地区第一名，哎呀，我那个老师把我捧得高高的，把我安排在第一排，给我的重点培养，说北大不上谁，什么什么你不上谁能上？其实那次我有点作弊的，考的全年级。结果呢，后来紧接着考试呢，考了第八名。我的名次，其实我的水平是在十名左右，真正的水平是在十名左右，稍微作弊一点呢，绝对第一。真的，有一个同学呢跟我一起作弊呢，我说你千万不要考前十名啊，你考前十名我们都完蛋了，你只能考什么？他本来水平是四十五名、五十名，你最多考三十名，你不要考二十名以内你就完蛋了。就再忍住，对吧？考试第一，就我老师跟你查，但他还不怀疑，我就怀疑他。差点把我咬出去啊！所以呢，他呢，把考试题目先搞到，所以我就把它做出来了，标准答案做出来了。结果呢，他控制不控制他考了十几名？我想那个是什么意思啊？所以呢，老师们会看吗？好，因为你是第一名，所以就把你捧起来。就比如下一次我考了十八九名的 个呢，就把我很奇怪，滑到我爬到地上拍去。所以呢，为什么呢？因为那是我的文科班，因为文科班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呢，每个班大概可以是正常的考两到三个本科，能够考到五个本科已经是什么超水平发挥的。而且那时候我们那学校是省重点中学嘛，文科是很难考的，在那个时代，理科的本科生一个班可以考十几个。所以呢，那个老师很势利，知道吗？你考前五名，马上排成一排；如果你下次考试考到十名左右，马上把你看到第二排、第三排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明白，他说我培养，关键在哪里？我这个文科班考的本科多，我的奖励就多；我本科考的不够，我这个老师考上什么其他的中专、大专，他无所谓，你知道吗？重要的考量是你考上多少个重点本科，然后考上几个一般本科，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可能这个里面是什么呢？哎呀，大家什么得过且过嘛，他弟兄得罪我一点点嘛，真的我不舒服，我真的不高兴。但是呢，算了，我也不管他，他也不管我，我就尽可能回避他就好了。这个是教会里面不可以这样做。这个很多人在中国文化里面，这个是什么？人们是已经做了什么很好的人，知道吗？很好了，为什么？因为是他得罪我一下，那我也表面说我也不计较他，反正我也不支持他做的。结束，耶稣不喜欢你。耶稣说一百遍，如果你走丢了一只，你要怎么做？留下那个九十九只羊去找什么？迷失的那个羊，你不要什么什么呢？那个弟兄犯罪了，关我什么事啊？想来找我利益，我管他一下；不想来找我利益，这个咱们中国人要多管嘛，闲事，这是不对的。比如说，我知道我的弟兄在公司里面他偷税漏税也好，或者我的弟兄什么他在公司里面做了那些不应该做的手段，我清楚知道了，我应该怎么样？我不可以不管，你懂了吗？如果我不管，耶稣讲了，你就轻看着小子里的一个。大家一定要记得，医生讲的，健康人用不着医生，有病人才用到什么医生？你记不记得，在十一节刚刚有人差一点不读，在十一节什么？说有古卷在自由，人子来为要拯救什么失散的人？你知道吗？在那个马上在那个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十一节说更清楚，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什么失散的人。你也能够明白，耶稣说为什么在彼得后书里面说耶稣再来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你们人人做什么悔改。这个人人我们说一定是每个基督徒，就是神所拣选的每一个人，神都要保证这些人能够悔改，都能够得救，都能够在耶稣来之前，包括你信主之后犯的罪都一定会认罪什么悔改。这个我希望今天的弟兄姊妹有新的看见啊！这里耶稣讲什么呢？他说：“你看，人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也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散什么一个。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教会超越了中国传统化里面最高善的那个标准，不能说什么呢啊，我得罪人我向人道歉当然应该啦，这个弟兄姐妹哎呀，文化中国文化也是没有问题，知道吗？你得罪人你要向人认错，你要跟人说对不起，跟人道歉，这个我想不信主的都能做到，知道吗？或者都想这样做，结果他动力不一样。不信主的也明白，我做事情，我一人做事什么？一人担，这没有问题。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基督教超越中国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就是当别人，你的弟兄姐妹，我讲的是不信主的不要做啊，不信主的你不要做，那叫不管闲事了啊。他犯一个罪算什么？重要的是要防备你了啊。他不信主，当然他有很多罪了，那你整天。改变他那个罪，那个罪不需要的，对非奴不应该这样做，这个就是你的无知了。这个我讲的是什么呢？就这个人已经信主了，至少他自称为是你的弟兄什么姐妹的， 有的弟兄姐妹说什么？他犯了一个罪，跟我没有关系，又没有伤害我，我应该应不应该管呢？一样的应该管，明白吗？就是说，你知道你身边的弟兄姐妹明显犯了很具体的、很清楚的一个罪，可能这个不是真的你犯的，明白吗？但是在别的在他单位犯的，或者在他的家庭里面犯的，或者在别人要犯的，而且犯了一个什么，确实很具体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罪。你知道，你知道，你绝对不可以坐视不管。这个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啊，要这个我要说，你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点反正难，知道吗？这个关我什么事啊？这个他有没有针对我，也没有对我的利益带来损害，确实他犯错误了，那我管他，我不是自找麻烦，跟着我可能不对他，那我不是多管闲事吗？我们记住这个错误的观念啊，这是错误的概念，错误的概念。因为什么？圣经里面大家，我们是一个身上的不同的什么肢体。你想一想，如果你的什么，你的手发炎了，对不对？起了一个脓包，你的大脑没有反应吗？啊，你的心没有问题吗？你的情绪不会有影响吗？你整个会受到影响，知道吗？所以你不要认为他那个犯罪与我无关，绝对是错的。只不过在这里面，我刚才讲我说明了，但你要嘛，这犯罪不是什么不同的观点、不同看法，又有多管闲事。我讲的是那些明显的关乎神的道德标准的，明显的或者关于教育性的，关于刚刚讲的一个是犯罪不悔改，第二个什么是关于错谬的教训。那些违背圣经教义性的真理原则的对应，这些情况你都应该去面对。所以我首先给大家明白这种的前提啊。以后呢，你不要认为什么呢？有一天你们不高兴啊，怎么呢？喂，亲爱的弟兄啊，我想找你谈话。我听说你在公司里面偷税漏税了，是不是啊？我们也批判什么？你多管闲事，关你什么事啊？我们谈教会里的事，你可以，你是教会的弟兄，你不是我的同事。甚至你跟我都工作是分离马不相及的，你管我是干嘛？错误的，彼此要明白。如果你知道，你当然应该单独找他谈。我们来看啊，那么关于这个，所以主耶稣呢就讲什么呢？首先他用什么？从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概念呢？就说你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犯了一个具体的罪，他被绊倒，他已经跌倒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不管他。你有责任去把他什么扶起他了，义不容辞。不要怕得罪人，不要怕人说你多管什么闲事，尤其是什么？尤其在教会里面管教的时候，我们常常面对什么问题呢？有时候我总是挑战一些弟兄姐妹说什么呢？喂，最近某个弟兄或者某个姐妹犯什么罪了？来，我可能会点名说，请某某弟兄，请哎这个弟兄，那个弟兄来，我们一起要去找他谈了。当然我常常会告诉那个弟兄什么呢？我也会跟那个弟兄谈，可能在跟他谈着我们面对一些危机。什么危机？或许他反弹，或者反弹，或者我们会自讨没趣，那也没有关系。或者反过来说呢，甚至我们也有处理方呢，可能因为我们处理这个事情呢更严重的，可能导致这个夫妻被抓去坐牢，那是违背国家法律的事情。但是呢有一个什么，但是我们有什么负担呢？因为他有孩子，懂了吗？如果他们夫妻因为被教会管教，最后导致什么，或者这个事情被扩大了，他真的因为他违背国家法律了，比如说一些贪污啊、受贿啊，或者是诈骗啊，跑到教会来回来信主了，那后来这个事情出来了，我们终于有人开始找我们来处理这个罪了。好，可能他面对什么要投案自首，甚至或者是在补偿那个他也得罪的人，可能告发他，可能终于被抓去坐牢了。这个时候有什么条件？所有参与管教的弟兄有一个责任，什么责任？当他父亲被抓去坐牢的时候，他的孩子要接到我们的家里面，每家要轮流来看顾这个孩子，要不要付代价？要啊，要付代价的。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这种挑战，这种遇到的挑战。虽然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你是责无旁贷。当你知道你身边的弟兄姐妹，特别是你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犯明显的罪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没有别人知道，你必须参与，你不可以回避，你不可以做老好人， 知道吗？你不可以，其实你这样做，你就是轻看那个小子里的地位，你不谦卑，你骄傲的，为什么骄傲呢？因为你看到你的面子更重要，你担心被人得罪，担心被或者说担心你责备别人，别人不接受你的时候，你觉得没面子，懂了吗？或者你觉得别人不尊重你，或者甚至别人辱骂你，甚至别人打了你，你太考虑自己的安危了，你太考虑自己的利益了，这是骄傲的。否则耶稣基督不用来背钉十字架，不用被人羞辱，不用被人吐唾沫在他脸上，不用给他戴荆棘什么冠冕，为义受逼迫。我们有时想回避这个，这个特别在中国文化里面牵出来的，这个我们说中国人就是什么，跟外国人不一样，外国人是什么，是对就对，错就错，他错误也表达出来，对也表达出来。中国人为什么是中国人是什么，你电脑，中国人是什么，是会多一点的聪明，多一点的什么，哎呀最好什么不要管别人的事情，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告诉大家这个太重要了，这个对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传统片头的人太容易犯这个错误了，知道吗？太容易犯什么错误呢？叫不负责任。有的时候这哪里是我的责任呢？这就是你的责任。你身边的，如果你是同一个教会，甚至你不是你一个教会的，真的是被都主的宝血都买走回来的儿女，知道吗？他犯的罪只有你知道，你必须去帮他一起面对他这个罪。所以呢，你不可以什么轻看的主小子里的一个，也不愿意小子只是在一个，大家得注意这个前提。然后呢，好了，那我们已经哎，我们要看下面这个，哎，要看到那个这个啊，前面这里我们要接着这里讲啊，就是不轻看、不离弃任何一位犯罪跌倒的弟兄姐妹，反倒靠主极力挽回。怎么挽回呢？所以耶稣就这么一个很正确的看点，知道吗？这就是看点，你不可以。很多的教会，中国的很多教会教导啊，它是受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啊，都是各种什么，我的事关你什么事？我的事你来关心吗？我犯了一个错误，关你什么事？这是我在公司犯的，我是在不清楚的圈子里面犯的，不可以，不可以，基督徒要面对谁？要面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好，那么怎么积极挽回呢？我们来看看啊，就是被不接纳者的处置方式。第一是带着用爱心去挽回对方的这样一个目标和原则，带着用爱心去挽回，就什么呢？就是耶稣对我们说，一百只羊走丢了一只，你要把九十九只留在那里去找回。你不要认为这个多管闲事，是神爱你，神对你负责，教会对你负责。所以神说，神所爱的不要管教，如果你犯罪不爱不管教你，你就私生子，你私生子。同样在这个教会里面，如果你犯的罪我们教会坐视不管，那个教会真的是太糟糕，我们这个叫亏欠神，为什么？因为不重视，不看你的神没办法。好，那么样呢，首先是带着爱心挽回对方，这个我们已经看完了。第二呢，三找对方指出他的错来，大家注意，当你的心犯罪的时候，你不应该公开的，不应该公开的。我总是告诉你们一个操守，当你的弟兄无论得罪他，说得罪我，不一定说得罪我个人，他犯别的罪，反正我知道是得罪我的，因为那弟兄不应该犯罪的吗？基督徒怎么能犯罪呢？好，那我叫什么，我总是告诉大家一个操守，你没有跟他本人讲过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讲，无论是很隐秘的罪还是现在的公开的罪，甚至你说，哎，大家都知道了，大家都知道了，大家的事情，你要面对你的事情，说，所以你要单独找他谈，指出他的错来。大家注意啊，这是第二，在这个目标里面，第二。好，如果找他单独找他谈，他悔改了呢，还要不要跟别人讲啊？不能了。也就是说，如果他得罪了神，也得罪了某个事情，得罪你或者得罪什么，单独找他谈，他愿意认罪悔改了，两人就一起做一个祷告，就。感谢神，祈求耶稣的宝血的洁净，耶稣用他的爱来彼此遮盖，这爱能遮盖许多的罪，已经等你已经赢回你的弟兄了，欢喜快乐，感恩交给主就好了，千万不要再跟第三个人讲了。 这是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好，那么下面第三步呢，用他不听呢，如果你单独跟他谈你很清楚他不听怎么办呢，再找一两个人同去指出他的什么错来。但是大家说得很清楚什么要句句定准，什么概念，不是我觉得你骄傲了，我觉得你犯罪了，你要悔改，这个没有意思，就是要句句定准他到底犯了什么错，对方也能够承认，很好，要有事实，法律要讲究事实。那么你特别是解决弟兄罪的问题什么，你不要过几天早上亲爱的弟兄我找你不要要听啊，我现在请你悔改，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你最近很骄傲了，然后你不能说你不骄傲，你不骄傲你更骄傲了，知道吗，穷还定罪，那你就会怎么说呢，亲爱的弟兄谢谢你帮助我，你觉得我哪件事要变成骄傲呢，你要谦卑啊，你不能够乱说，对不对啊，我也没去，我就觉得你骄傲了，我就没骄傲，那我怎么会改呢，你看你就态度就证明你骄傲了，还是个麻烦啊，这不可以这样做的啊，不可以这样做啊，这样做很麻烦的、啊、麻烦让人家也痛苦啊，一定要句句定准，而且要具体的事实。好，不听代表一点，哎，大家注意了，这个不是背后说人的啊，这是背后说，这就为了寻求解决什么知道的，比如说假如这个家庭犯了一个罪，如果我跟他谈他不听，我一定要找他另外两个，可能一两个同工去谈，我肯定不能找他。一听这个人听了就把他当成小道消息的人，哎呀感谢主我听到了，哎怎么我弟兄犯的那个罪很好玩的，很可笑的，很愚昧的，很可耻的，大家都来听一听瞧一瞧，这个麻烦了，坏事了啊，这个坏事了。对，当我单独找他谈他不听的时候，我要找的人一定什么，一定是他也信任的人，而且也是跟他关系密切的人，而且跟我跟他来谈他的事情绝对不是背后说人，不是为了败坏他，我们谈谈真的是我们谈完了先一起去帮助他，要寻求解决之道，不是跟你无关紧要的人，不是他帮他当什么放后什么那种闲话，或者发现那些什么那些不必要的人就讲那些闲言碎语啊，那些满足的好奇心啊，或者让人就是什么哎呀知道些小道消息啊，小这个不好啊。好，当然这就是他错，哎如果我们脸上没把他谈，这个弟兄终于认得什么悔改了，那我们怎么做啊，我们又是一样的，就是感谢认罪祈求，然后为他把他交代主的手里，都彼此扶持就好了，千万不要再扩大范围。好，如果这几个人他还是不听呢，这个时候现在到什么，到教会的层面，就告诉什么教会，哎这时候呢就不什么，哎呀那这个很多弟兄不愿意做知道吗，哎呀你这不是恨我一辈子吗，你看本来就我知道，就我们脸上才知道，现在扩大了不，要让很多弟兄姐妹知道哦，哎呦这个我不敢，这个我不做，这个我不做，反正他犯罪有没有影响到我，现在都没影响到教会，我关我们什么事啊，最好不要管，不对的啊，这个你是不负责的，你轻看你小子里的一位，耶稣基督说你不可以的，所以呢还不听就去告诉教会，那对了，要句句定准告诉教会。好，告诉教会之后呢，我们的教会会找他谈，以教会的权柄，那就不是以个人身份了，是以教会集体的权柄，有两三个教会代表教会权柄呢来跟他谈，当然有必要的时候所有的那些要一起来证明说我们真的已经走到这一步，不是我只是当着他不听我就来跟教会讲了，不对，你跳了一个环节，你绝对不可以跳一个环节，你必须有两三个一起来跟教会谈，我们当着两三个人共同认定这个，他本人也承认大家不愿意悔改。我讲的是比如说很简单的例子，现在两个人未婚的两个未婚同居的时候，那未婚同居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或许你一个只有你知道，那你有责任找他谈，找他们谈。当然有的人说我承认我们未婚同居了，很好，那你就说那我要看到你们真的分开了，如果你们承认未婚同居是对，当然你还没有分开，那我还会我们会找另外的一两个地方来跟你一起谈。好，你又承认了，但承认呢过几天还是看到你们还住在一起，那当然不行，那我们还会告诉教会， 你千万不要让很多弟兄妹妹很聪明什么的啊，我哎呀，我认罪悔改了，我愿意认罪悔改了，然后呢，但是事情还继续去做，还去做事情，为了把这个表面的问题给处理掉，但是里面还在做，那证明你还是，如果你还知道，你必须继续往下负责，必须继续来帮助他对付他们的罪。再一个方面呢，还不仅仅告诉教会，大家知道吗？要告诉教会，好，教会找他谈，认罪悔改了，那教会就在同工的范围内解决掉。如果不听呢，那对了，再不听就看那些外邦人和什么税吏一样。对了，有的教会是什么？就赶出教会。一般我们尽量不要用那个。我们为什么呢？大家对这就是教会层面的管教，教会公开的了，教会公开的在主日报告里面报告说某某弟兄犯了什么样的罪，或者某某弟兄姐妹他们两个人犯了未婚同居的罪，现在我们正式向教会宣告出来，然后呢，请弟兄姐妹真的不是羞辱他们，是告诉他们说，因为一个弟兄发现当时找了谈不清，后来又找了两三个弟兄跟他谈还不清，后来告诉教会，在教会的权柄跟他谈还是不清，所以我们不得不很困难的决定在整个教会里面公开出来，实行教会公开的管教。但是呢，我们一般的话，我们不轻易停掉他的聚会，什么概念呢？有两条路，一个路呢，他来参加聚会可以，但是不再称他为弟兄什么姐妹，把他当成慕道的，就是把他看作什么税吏或者外邦人，把他当成慕道的朋友，所以不可以掰饼，绝对不可以掰饼。教会任何的事工不可以参加，唱诗班马上停掉，大家知道这个本子了。唱诗班连做知识类的工作，弹琴、搬凳子都被他做了，搬凳子资格都没有了，他叫你搬凳子资格都没有了。你不要以为那些小事情是很重要的啊，跟我倒杯水也不要，倒来也不能再扔到垃圾桶里去。啊，当然这不是针对他人，这这就是帮助他什么悔改，让他自觉什么羞愧。但这个我刚才有一个层面，以前有这个问题，这个弟兄姐妹被叫公开管教的，他去到我们叫任何弟兄姐妹家里面怎么办？你可以接纳他，如果你接纳他，非要跟他吃饭，非要跟他交通，可以做什么？劝他回家，千万不可以什么呢？哎呀，教会这个事情被你管教，我也觉得有点不太，虽然你犯罪了，但你没有那么厉害吧，我觉得太严格了，我也理，来来，我再去安慰抱抱你啊，乖啦，这样好一点啊。你不是劝他悔改的，你不应该再跟他有交通。现在就是当被教育管教，公开被管教，不用悔改的弟兄姐妹呢，你可以跟他见面交通，但你的责任就是配合教会一起劝他什么悔改。如果他选别的地方选，有的就什么来赢得你的同情，你的理解，你千万不要，你不应该跟教会上绑架。这个我以前我们教会有这个问题，因为特别管教的家有钱，知道吗？有钱就搞得没有志气的一些家庭呢，就什么，哎呀，没关系，教会不接纳你，我们家接纳你，来我们家吧，来我们家吧，下次多送点礼物给我们就好了。这个不好啊，这个就变成什么呢？这很自私，知道吗？就像父母管夫妻管教孩子，知道吗？爸爸管教孩子打了孩子的屁股，妈妈来说，哎呀，爸爸你啊，其实我也妈妈也替你喊冤呐、啊，妈妈也痛啊，觉得爸爸不应该打你啊，但是已经打了没有他头嘛，打了也白打，对不对啊？但是妈妈真的理解你，这个不对，自私，让孩子感情倾斜，将来妈妈是好的，爸爸永远是不好的，这是自私的，知道吗？所以呢，你在教会管教里面，你必须，你这是教会的信徒，为什么委身地方教会很重要？就当教会定论对他进行管教的时候，你其他人不可以什么呢？不可以什么呢？不可以私下呢讲那些安慰他的话，等他悔改了可以，等他叫继续悔改了，你继续请他回家吃饭，抱着他，好好的安慰他，抱头痛哭都可以。认罪悔改了之后，我们要怎么样？但是在没有认罪悔改之前，在教会没有宣布他悔改之前，你不可以把他带回家哄他。或者安慰他，那他不是安慰时候，为什么呢？圣经里边有罪的人，把你的嬉笑变成哀哭，把你的跳舞变成什么忧愁？你犯罪不悔改，你没有资格笑，你没有资格什么去跳舞，你没有资格得到安慰，你知道吗？你要被责备，需要被管教， 需要你弟兄姐妹要劝勉他，劝告他认罪什么悔改。大家要记得这个需要一个地方教会的配合。好，这个注意。那么到这里是不是为止了？那把他哎，感谢主。一般情况下，坦白讲，这样的人呢，你不用赶他走，他就自己就什么就不来了。哎，赶这主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我每次都是中了主啊，我直接赶他走，我很难，我软弱，不是说他，但是呢，求你就让他带领他不来吧。哎，基本上他就不来了。好，没关系，不来了干好，一了百了，大家都感谢主，哈利路亚，一个矛盾解决了，这个人走了也罢了，本来就糟糕，对不对？我早就看他不顺眼，那在教会里边，这个人就是嘛一个 trouble maker， 就是个麻烦制造的人。哎呀，我几年前就让他走了，现在终于走了。大家不是我让他走，教会管教他走得太好了，对不对？不对。如果这个弟兄姐妹真的一段时间确实他应该回避教会了，是对的。只要他不会改，他不来就会是对的。好，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教会工作到此为止了？不对。好，我们说在开会上可以停掉领饼和杯，停掉在教会里面所有的服饰，不与他相交与吃饭，不接待与问安。这个我们刚才讲了啊。不接待问安，就是除非你他愿意什么，他愿意说，哎，我那个姊妹跟那个姊妹很亲密，知道吗？我想去你家谈一谈，我到底错在哪里？我真的，我承认我有点错，但我没认识到这个错误的严重性。哎，你可以帮他，这个没问题。你真的帮他反省这个罪，懂了吗？或者加添一点力量，不帮助他悔改，这个你可以做。千万不要做其他的老好人的工作。好，他不来了怎么办？他不来了怎么办？教会不能说，哎，这样麻烦解决了就好了，不可以这样做的。如果你教会工作停在这里，你的爱是不够的，你还是要亲上手指给他一位的，是什么呢？教会要同心合意的为他悔改什么？祷告。教会不要停止为他祷告。他虽然他不来教会了，你也不是没有事情做的，因为是在你这个教会管教的，你必须负责到底。所以呢，在十九节二十节怎么说呢？他说：“我又告诉你们，如果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什么？”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什么中间。好，今天我只能讲到这里啊，我只能讲到这里。因为来到拜礼，我不可以再往下讲，所以这个讲光就反正我们下第三个礼拜再讲。所以讲呢，就是说要从一黑的为他要悔改，继续祷告，不要停止。摩西说的，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所以哪怕那个人被管教了，暂时被管教说对不起啊，下次见到你不是称为你弟兄啊，称你为什么朋友了，但是我仍然爱你，我会为你的悔改祷告。我们盼望你什么，早一天能认罪悔改，早一天回到教会，明白吗？做到这一步够不够了？做到这一步够不够了？还不够，还有重要的一步，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的后面重点讲那一步。你一个人犯罪会被管教，一直在教会里面管教都不愿意悔改，被停教圣餐，被停教服侍，甚至他自己也不来教会聚会了。很多你们不要担心，这样的话本来就犯罪了吧，他不来教会了以后不是更麻烦了？不要担心，你要相信神，神是无所不在的神，绝对不会因为怕他不来教会了更堕落了就不进行管教，这错误的，懂了吗？相信神的手在他的身上，你如果他真的是一个门恩的基督徒，圣灵充满他了，圣灵会责备他。如果他真的说后来真的一直沉沦，后来灭亡了，就证明他不是主的羊，那没有办法，懂了吗？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方法。所以大家注意，在这个方面，心可以不要，你的心不会比神的心更大，你的爱不会超越神的爱，尽可以放心，交给撒旦，包括他的肉体，保罗说的，或者他的灵魂可以得救。这个是神在你的教会的管教。那么感谢主。他不来了也不要就忽略他了，只要你教会，比如说我们这今天还是管教那个人的时候，你必须在教会的代祷里面每一天成为弟兄姐妹代祷的对象，反而要加添对他的代祷，每天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都应该为他代祷一次，为他的悔改祷告。哎，祷告了一年两年甚至什么五年甚至十年，终于他认罪什么悔改了呢？怎么办？下个礼拜的下个礼拜天我们再分享，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是吧？其实主耶稣你讲的道是何等的完美， 主啊，你的道是何等的圣洁，主啊，你的道是何等的针对我们的应用，主啊，这个主啊，你的道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口里，就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可以确实遵行。其实这是教会里面最难的，但是也是最容易确实还容易去操作的。但是困难的不是操作的程序，重要的是我们的心里面有什么更好的领受主你是这样的救恩，让我们真的明白罪对人的危害有多大，也让我们明白成为圣洁是什么样的一个伟大的意义，让我们非常明白彼此去解决对方的罪是何等的重要。教会是一个圣洁的神所买手回来的一个看为你的身成为你的身体，所以呢主啊，你真的是不愿意你的教会受到任何罪的污秽，这个玷污受到任何的损失。我们承认我们还会犯罪跌倒，但主你给我们的是一个愿意认罪悔改的心。但是我们承认有时候我们人是软弱的时候呢，我们个人的悔改有问题，我们需要他们的肢体来帮助我们，透过一个两三个甚至教会甚至更多教会的恳切的带领，圣灵在他里面加倍的工作。如果我们相信属于你的羊，你一定是帮助他回头的。主啊，除非不是你的羊，那么当然他就会在罪里不断的沉沦。但是主，无论如何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让我们明白，首先我们不要做一个绊倒人的人。第二方面，当我们被人绊倒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解决那个问题？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他们犯罪跌倒的时候，一方面我们不能够不闻不问，哪怕他不是针对我们没有直接损害到我们的利益，仍然是我们的肢体，我们必须要去面对，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们。但是我们面对的时候要需要神你的智慧和聪明，我们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耶稣基督给我们指导的原则步骤，单独找他谈，不听两三个找他谈，还不听告诉教会，教会还然后进行管教，公开的管教，公开的然后呢还不听，他会停掉所有的聚会，逮捕或者其他的交往，然后呢但是教会要同心合意的为他祷告，希望他早一天真的悔改，重新回到这个团体里面来，回到神的家里来，这是我们的心愿。主啊，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一个目标和方向，让我们做一个既不要绊倒人的人，也不要做一个被人绊倒的人，让我们懂得彼此的爱，彼此的保护，在各种情况下，虽然在面对我们弟兄的罪的这个悔改中，我们有觉得很难，我们很容易回避责任，我们很容易就躲开，好像息事宁人，其实主耶稣基督这是不是你的标准，这是中国的文化里面可能有点错误的引导，可能在我们的人性里面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不好的一些作为，但是主你让我们懂得要超越这个文化对我们的影响，超越我们的肉体对我们的所谓的凝视欺人，避免得罪人的这种错误的想法，我们这个基督徒要敢于承担一些神给我们的责任，更为的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的缘故，更为的主你的道的缘故，来挽回那些失散的人，求主来继续恩待我们，做我们赶快的掰饼，来帮我们带走的每位弟兄姐妹，所以反省我们自己的得罪神的地方，得罪人的地方需要我们认真悔改。第二，有没有人得罪我们的地方我们没有去按照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的原则去面对的，这也是我们的亏欠，我们也必须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透过我们今天的那个一个真理的学习，要应用在我们生活中去解决我们的问题，无论是我们绊倒人的问题，还有我们真有人可能会绊倒我的问题，我都要去积极的乐观的主动的去解决这些问题，在主里引起为那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学习彼此相爱，而且不是只是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祝福我们今天以下的光阴，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